好，我们开始上课啊。那个困不困呢？困的举手。困可以睡觉，不许打呼噜啊。打呼噜会影响别人的。其实上一天课是会很困的啊。这个我都困，别说你们。所以有的时候晚上不要睡太晚啊，弟兄姊妹，不要超过12点。如果你有特别分享，早上起来早上5点钟6点钟都可以，早上起来就没有关系，晚上睡太晚就不行。因为你知道这人啊，最好的睡眠时间是11点钟以后，11点钟到3点之间。如果你2点睡，你大概把最好的时间已经 miss 过去了，你知道吧？因为那个时候是人身体的产血的时间啊，造血的时间，你过去了，所以你会很疲劳的。你不管你早上起多早都没关系，你晚上11点以后是最好睡觉。当然我们今天11点不可能了，大家正在这个谈论，对不对？有的是在分享牧师讲的那个对我们很触动的，对不对？我相信你们都是在做这些东西，对不对？这个当然不会这个扯闲篇聊一些没用的，然后大家不睡觉也不好啊，还是要睡觉，要睡觉，因为睡觉是为了明天更好的领受。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睡觉，我们第二天早上听也糊里糊涂的，然后很多重要的东西就 miss 过去了。尤其王院长讲的课，知道吧？王院长讲的课有很多很多作用的东西，词汇从原文来的东西很深。那有的时候本来我们就不会，我们在精力不集中就过去了，叫囫囵吞枣，稀里糊涂就过去了。我们今天我们看第三课了，我们这个课程进入到第三课。本来今天晚上是院长的课，但是明天下午我有点事儿要出去，我跟他串了一下，那个我们来看第三课好了。第三课我们讲到祷告的更新啊，祷告的更新。我们刚才唱了两首关于祷告的诗歌，是不是？我们这两首祷告的诗歌，当我们唱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当我讲完这课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有祷告的时间，我们大概有大概几十分钟祷告。院长说要有祷告的时间啊，有几十分钟，一起祷告，一起祷告。所以大家打开讲义好了，我们还是这个从讲义开始，我们来看啊。祷告是教会重要的事工啊，重要的事工。一个传道人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如果这个教会没有祷告的气氛，这个教会很难做起来的。原来我们都不相信，我常常会听到大陆的弟兄那些知识分子说，祷告不就是心理作用吗？那么其实祷告不祷告，上帝不已经知道了吗？如果从预定论来看，上帝一切都知道了，为什么我还要祷告呢？对不对？我们不祷告，上帝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该做还是做，是错误的观念了。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很错误的了。中国大陆的海外基督徒从无神论进入到一神论，从不相信信心只相信眼界的群体，到今天成为凡事相信的群体，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大陆的教会的祷告啊，在海外的教会的祷告需要学习。那这一点韩国的教会、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做的是很好的。我相信如果让海外的基督徒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训练，他听到我们早上的祷告，他们会非常感动。那我觉得我们的祷告，我会感觉到圣经所说的重水的声音。启示录说重水的声音就是我们这种祷告的声音。我们在海外的教会，很多的传统的教会弟兄姊妹不会祷告，会读圣经，会讲神学，也可能会讲道，但是不会祷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不会祷告呢？就当然觉得祷告不重要，不重视。那或者我们信主的成分太多的理性，我们没有太多的情感投入进去，所以我们就不会祷告。所以如果海外很多教会，你说我有的时候到一些传统教会布道，我就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了，我发现一点声音都没有。最后祷告祷了，我听还是我一个人的声音。这个家庭教会的好像就不会，家庭教会大家说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啊，就开始赞美神，就声音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出不来，很多人表示谦卑啊，觉得我们很谦卑，不要大大的开口啊。圣经说你要大大的开口，我就大大的充满你。我们不愿意开口，我们就有点像哈拿的祷告， 哈达的祷告就是不出声的啊，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哈达祷告不出声啊？不好意思啊，不生孩子还能大声喊吗？说不生孩子不能那么喊，你知道吗？那悄悄跟主说，主啊怜悯我，真的。所以你不能够看什么场合的祷告啊，如果群体的祷告是要出声音的。所以我们来看圣经的根据啊。所以啊，王美宗牧师，这个马来西亚槟城浸信会神院的院长，他说，反观今天许多的教会，祷告成了可有可无的宗教点缀品，好些教会的祷告会冷冷淡淡，死气沉沉，许多信徒都经历不到群体祷告的热忱与能力。他在讲群体祷告啊，这个我们现在在讲群体祷告啊。群当然你个人祷告你也不一定在家里每一次都那么大声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海外大陆基督徒比较热衷于布道会，布道会比较热衷啊，哪一位讲员比较受欢迎，那么布道会去的人很多。当然培灵会也受欢迎，座谈会神学讲座也可以，但是普遍的觉得祷告会没什么意思，或者祷告会不冷不热。请问你们教会聚会什么样的聚会来的人最多？大概是布道会了，因为你加强动员带慕道友来，有的是有准备很好的晚餐，有的还有礼品，所以祷告会这个布道会当然来的人都当然有礼品呢、啊、我们都为这个新朋友准备圣经啊，属灵四定律了，我们准备很多的材料来了，我们就一个袋子送给他，对不对？那我们还说，哎，新朋友你要举手啊，举了手就有礼物，对不对？然后或者一个五星旋律的 CD 啊，赞美之泉的 CD， 对不对？可是我们祷告会呢，也许是你教会中聚会中最少的人参加。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状况，可能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相信祷告的人数绝对不如布道会的人数多。我们的教会在海成立的时候，我刚才讲了，我们教会有四个意向：传扬福音的教会，第一；第二，横切祷告的教会。我不是个祷告的人，我首先跟弟兄姊妹说，我原来信主的时候，我也不太会祷告，我喜欢读书，读很多的书，我读书也不求甚解，我在神院可能读书的数量我最多，但不见得读得那么深。老师给我的功课我翻翻，我觉得这本书差不多了，有的书我觉得没什么东西，看不出什么新东西，我就不看了。也许老师说这是指定的书我必须读，我懂得书的里边的东西，哪些东西好，这个我懂，所以我对祷告并不是很热衷，我也常常出去布道。后来我发现一个牧者如果他不会祷告，他不热衷于祷告，他不喜欢祷告，这个教会就绝对不会祷告，这跟牧者很有关系。那我就首先克服己身了，对不对？清晨起来祷告操练，操练先学习大声的祷告，开口祷告，赞美神的祷告，宣告的祷告，我要操练张口张嘴哈利路亚赞美神，然后养成祷告的习惯，开车也祷告，但开车祷告千万别闭眼睛啊，你闭眼睛就出车祸了。见到什么我都祷告，这是我的经验。我开车我遇到了一个车祸，我就减轻速度，我就祷告希望主来保守那个车祸的人，让他能够得救，让他能够活过来，千万不要死过去，可能还没信耶稣呢，对不对？那我见到摩门教大教堂，我就奉主耶稣的名捆绑这个异端，我就过去了，捆绑他，捆绑他，哈利路亚，赞美主。首先大声喊，自己在车里喊，那有关系？怕什么？外边听不见，对不对？就喊嘛，你想怎么喊怎么喊。当然，学习祷告张嘴，还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唱诗，唱了诗就赞美。唱了诗就赞美啊，这个赞美，所以慢慢慢慢我就开始喜欢祷告。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是很重视的， 如果在我们教会不常常参加祷告的人，他可能是不能做我们教会领袖的。我们的领袖是在祷告会中发现，不是在平时的服事中发现。一个人的祷告，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对圣经熟悉的程度，也看到他对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也看到在祷告中的爱心怜悯，也可以看到在祷告中他的神学观念正确还是不正确。祷告能够体会到一个人的一个全方位的属灵的能力。一个人跟主的关系近不近呢？祷告就听得出来的。很多人服侍主好多年都不祷告的，不会祷告的，顶多讲道之前就祷告一个八股式的祷告，还有的把祷告写出来念出来，念出来，念完就阿门。这个祷告都不是从圣灵来的，这是从理性来的。祷告需要悟性，也需要灵里的祷告，对不对？保罗说了，我们需要悟性的祷告，也需要灵的祷告。什么叫悟性的祷告啊？用思想的祷告，可以需要那种把自己倒空灵里的祷告啊。保罗讲过，我们需要悟性的祷告，需要灵的祷告。所以当我们成立这个祷告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啊，祷告的人数参加的一般都是10%左右，可怜的，可怜。一个1000人的教会，我去搞布道会，那么他们说我们要为布道会祷告，结果来了100人，那就相当多了，一般就是10几个人，1000人的教会都有10几个人的祷告，可能不到10%呢，1%来了。我看是牧师、长老、执事，我估计很多人是不得不来，因为职分在那儿。我们教会的祷告很棒，刚一成立的时候参加祷会100%多，主日崇拜20多个人，祷会来30多个人。因为很多人对大陆施工有负担，台湾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来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建立起来，很感恩。所以我们的祷告会是非常喜乐的。当我们成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加州，我一个月飞过去一次，那我不去他们不能讲道，他们没有传道人讲道，所以他们就是每一次聚会就是祷告会。祷告什么？祷告到神给我们信心，或者所有的一切都齐备了，我们教会开始聚会敬拜。在敬拜之前，第一次的主日崇拜之前，我们祷告了半年的时间，每个礼拜一次，每个礼拜，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还去美国教会、去其他教会去主日崇拜，然后因为了成立这个教，他们愿意参与在其中，所以他们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来到我们一个地方来祷告，当然这个祷告中带有一种分享，当然他们主要为教会的建造来祷告，哇，那个祷告真的是很火热、很感人的，很感人的。我有时不来的话，那是我妻子在带领这个祷告会，她就会打电话告诉我，这个祷告今天弟兄姊妹的祷告中又讲了见证，他们多么感动，讲了哪些这个感动人的见证，我们听着也非常的感动，所以是我很有信心。所以在我们教会成立前这一年，我们大概祷告了半年的时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祷告中度过的。所以我们教会的聚会刚开始就是祷告的，就是祷告的聚会。所以今天的教会不祷告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神已经不听我们的祷告了？不像初代教会那么听我们的祷告，或者说我们自己也不愿意祷告了，或者我们太多的方法原则来到教会了。今天你会打开基督教的书店，你会看到太多的建造教会的方法和原则，太多的书籍，可是人们往往忘了最传统的，那么也是最有效的建造教会的方法，就是祷告。我们打开圣经来看一看，这个《使徒行传》，当时这个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在做什么？我们打开《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这个，当耶稣基督升天，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个等候，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等候。等候是在那儿等着，呆呆的望天等候，还是在那儿祷告啊？我相信是祷告，我相信那个等候是在祷告中等候的，绝对不是在那儿抱着膀在那儿等着，对不对？我相信是在等候，在祷告，在祷告，祷告求圣灵的降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应许了圣灵的降临， 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了，耶稣在一章八节说，但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一起来说，做我的见证，说着话就不困了啊。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等候啊，等候啊，在等候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了下来啊，圣灵浇灌下来。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有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般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话来。那个时候开始讲方言了，那个方言是什么？是讲给别人表演的吗？是什么？祷告，那是祷告，不是表演的。他们开始祷告了，祷告了。所以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方言的争论。那今天我们觉得方言是终止了吗？方言是使徒时期存在，到我们今天就不存在了吗？这时代派的观念认为那个阶段已经结束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耶稣过去现在还在做，他的医治在继续，方言也继续。方言是神按照己意给人的，是最小的恩赐，对不对？什么是最大的恩赐啊？做先知讲道，不是做先知说预言呢，是做先知讲道。保罗说，我宁可说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胜过万句方言，对吧？所以众人要羡慕先知讲道。现在灵恩派有先知，灵恩派的先知就讲一些你过去的事情、未来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先知是讲神话的人，这是真正的先知。所以我们刚才说，当圣灵充满，大家开始祷告的时候，哇，那个时候的祷告是相当火热的，相当火热的。所以五旬节教会很强调方言的，五旬宗是强调方言的教会，尤其第一波灵恩。第一波灵恩，大家可能知道灵恩有三波，到现在为止，第一波从阿朱扎，洛杉矶的阿朱扎大复兴那条街开始，第一波福音灵恩运动强调的就是方言和祷告。所以这个五旬节教会的祷告是相当强的，你们看过没有啊？没有去看过？我去看过。我有一次在新加坡，我在读书的时候，在这个神学院的旁边有一个教会叫做三一中心，挨着我们新加坡神学院，那个教会请我去讲道。主日崇拜在讲道之前，主任牧师带着大概三四十个牧师，那个教会有一万多人，然后就在那个开始说我们来祷告，没有一个用悟性的，全是方言，就很自然的，他们方言话就出来了。那我在我的博士班有一个同学，叫陈赞美，赞美姐妹是马来西亚五旬节教会的五旬节神学院的副院长，他在我们也读教务学博士。我有一天问他，我说五旬节人人都会讲方言吗？他说是的。哎，我说这个奇怪了，那我们觉得方言是一种恩赐啊，不是所有人都有的，那么五旬节教会怎么进去就有这个恩赐？这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啊。那他就讲，他说讲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凭据，同意这句话吗？不同意。那好了，我们今天请不同意的说说为什么不同意。站起来。
那我觉得方言是一个恩赐，不是说讲方言的人他就可以得救上天堂，而是
人家没说得救，人家没说是得救的确据，人家说的是圣灵充满的气质。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圣灵充满，能不能讲出方言来呀？不能，讲也是表演。
那么我想
提
个问题，是唯一的凭据，
那当然不是，人家没说唯一的凭据，人家说是圣灵充满的凭据。人家你不要忘记，赞美姐是神学院副院长。 人家的神学院培养过康熙牧师，培养过好多著名牧师的，你不要小瞧这神学院。哎，在。啊，那是下一个问题。保罗说一定是有人翻的，等会我再强调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首先我不会讲方言，上帝没给我这恩赐，我也听不懂别人讲方言，但是我很羡慕讲方言的人，方言很美的。我记得那天我在他们教会啊，我相信他们的主任牧师呢一定是有真正的方言恩赐的，那不是学来的。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哇，一种天使的声音，我听不懂，但是我没有排斥，我没有心里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那天我没法讲到了，我告诉你，真的是，我就觉得一种天使的声音，很美很美的。但是我要记住，我的同学陈赞美讲的前句是对的。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讲不出方言的。五旬节就是当圣灵浇灌下来，圣灵降临下来，他们才能讲方言。所以不要一讲方言吓大家一跳，我就不敢讨论这个问题，觉得好像是叫触电一样。一定要搞清楚方言，因为你在教导人呢，你将来要做传道人，要去教导人，你这个观念你都不，你遇到真会讲方言怎么办？你就说人家错了，那人家那个恩赐可能就被你给吓没了，你知道吗？那你是传道人，他可能上帝就真就给他方言呢。方言是恩赐中的一个，而且是最小的恩赐，神可以根据己意给人的。对不对？我们不要谈方言色变。我这个牧师不会说我是个传统教会，我就完全的说这个世界没有方言，我不可以这样说。这是圣经记载的，有，而且今天还在有，就像医治有，今天还在医治，我就是神医治的，对不对？我不神医治我早死了，医生说我不能治了。我看过美国的医生最好的医院，我看过台湾的医生最好的医院，都说我该死了，我就没被他吓死，上帝就医治了我，这就是神迹，对不对？我在台北布道的时候，你们看过那光碟吧？那一天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你们不知道吧？我在荣总的主治医师，我们肾脏科的主任，哈佛大学毕业，医学院毕业的，那天晚上来听我讲道来了。他说：“这个人早该死了，怎么又活了？”然后别人。因为我那次在台湾布道很有意思，台湾那我连续好多教会布道，台南、台中、台北，就台湾给我做广告啊，放在公共汽车上面，有一张我的照片，旁边写着另类英雄张伯立的故事。中国大陆不用另类这个词儿的，我们小时候也没用过，我不懂。我一问他们说，就是什么叫另类英雄，不是真正的英雄叫另类英雄，比方说黑社会成了英雄的叫另类啊，他给我化为另类。不管怎么样吸引了很多人，所以我们那个肾脏科的主任不有一天就看到了这个，哎，这个人怎么搞的，这个人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可能也就两年三年他肾脏就完全不行了，怎么来讲道来了？结果教会有人给他递单张，就劝他来听，他说我一定去听，他是我的病人。他一看见我走上台来，他就知道我没病了。你这医生这是眼睛很准的，你知道吧？我讲完他流泪走到前面说，神治了你，不是我治了你。我说我要按照你的方法早治死了。那神救了我，那你要不要也相信耶稣啊？他说我要相信耶稣。陈医生他其实早就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但他并不强调医治，知道吗？他不强调医治，他是医生，他有科学，他懂这个，他得尊重科学。比如说肾脏硬化了就是硬化了，不会再软化的。肾小球硬化了不会再软化的，硬化10%那就是10%了，那最差的10%，说明再大的50%越往上完你就完了。你肾脏一硬化跟石头一样的硬，它能软吗？那我他是我就等他给我换肾呢。他来了肾就给别人，来了肾给我，从来不给我啊。那我当时就跟他吵啊，我吵了两，我说你歧视大陆人，你们台湾人歧视中国大陆人，为什么肾你们的肾来了就不合适我，跟我不 match， 怎么就跟台湾人 match？ 那我今天很感谢他，他又当时把我肾给我割掉换别的肾，我麻烦了，知道吗？因为神知道我这肾会医治，他会医治我，所以 做传道人呢，如果得肾病是很麻烦的，你到哪里去讲道，你走得出去啊，你要洗肾走不出去的，对不对？所以我还是相信医治还在继续，你们所以方言也在继续，只不过我不会讲，所以方言是圣灵充满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圣灵充满，绝对讲不出方言来。可是圣灵充满不一定都讲方言，圣灵充满可以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认罪，认罪是圣灵充满的，一个人不被圣灵充满绝对不会认罪，你想是不是？他会认罪吗？他想来想去认罪都吃亏，他一定是为圣灵充满以后他才能够认罪的，这个要胜过自己的软弱才能认罪的。所以圣灵充满也可能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开始变得有爱心，一个不愿意服侍的人热心的服侍，一个专门批评论断别人的人开始圣灵责备他自己。所以圣灵充满很多的表现不一定都是方言，对不对？现在我们知道，可是祷告是有方言祷告的，有方言祷告的。这个吴勇长老谈过方言的经历，吴勇长老说他有一次来香港来讲道啊，方言有两种啊，一种是地方语言也叫方言，别国的话来地方语言也是方言的，广东话是不是方言？对我们普通话的人来说广东话就是方言。刚才我们的牧师祷告你们就没听懂，你们就觉得他是讲方言，其实他讲的是香港话，可是对香港人来说那不是方言，你们湖南话就是方言，温州话也是方言，是不是方言啊？这是一种地方话叫方言，圣经中有使徒行传是他们讲的地方的话也是方言，可是他们听懂了。第二种是一种天使般的话，是不是任何的地方的话，可是他却讲出来了，很流利的讲出来了，只有神听得懂，或者是有一个他如果对你说那就应该有翻的，那保罗说你有翻的，没有翻的这个方言最好不要讲。所以如果在祷告会中他自己讲方言，他在自己家里祷告他讲方言，那你不要限制他，你干嘛限制他？可是来到教会开布道会，他叭叭叭讲方言，布道友都听不懂，不知道你讲什么，然后讲完方言说聚会结束了，呼召全员信耶稣，大家没听明白，信不了，这个就不合适，在这个地方场合讲就是不合适的。吴勇长老有次来香港讲道，然后那个翻译很差，给他翻译成广东话，结果翻的他就觉得我讲不下去了，因为他讲一句的翻译问的什么意思啊，然后再翻，那吴勇长老就说你休息一下，他就开始用广东话讲道，讲完了回到台湾他又不会广东话，那是神在那个时候需要他用这个方言，神就给了他这个你查吴勇长老的不灭的灯火，你会看到这段记载。吴勇长老是传统教会非常尊敬的一个长老，可能是在台湾属灵界的当时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传道人，所以我们相信他说的话，他当时他有这样一个经历。所以在祷告中我们看到说教会啊，这个祷告对于教会的建造是何等的重要呢？因为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英国最伟大的布道家斯布珍在100多年前他就说过，他说教会的情况可以很准确的借着祷告会来衡量，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教会的属灵状况可以准确的通过祷告会可以衡量。祷告会是一个恩典记，从当中我们可以判断出神在人们中间工作的多少多寡，如果神不在那里，其中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不冷不热的祷告，这话说的蛮严厉的。那如果我们这样看北美的好多的传统教会，那麻烦了，神不在那里就是不冷不热的祷告会。有的时候牧者也很着急，我记得我有一年我去尔湾布道，加州的尔湾，那个牧师啊很有意思，他那个教会呢有200人，20年前就200人，20年以后还是200人。然后呢他就跟我诉苦啊，他说他那块土地啊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过去它是挨着韩国教会，那么他们两家并列的，这个韩国教会发展越来越快，就把他们周围四圈都买下来，就剩他们一个教堂被韩国教会包围在里边。所以中国的基督徒要聚会要通过韩国教会的聚会的走廊才能进入他的教堂里，韩国人就要买他的，说你卖给我多给你钱到别人见，他就不卖，像钉子户似的，我就不卖，为什么？咽不下这口气。20年前那个韩国教会100人，他们200人，20年以后那韩国教会是4000人，他们还是200人。那我说你们那，我说那你们这个地区是不是韩国人比中国人多？他说中国人比韩国人多。我说那为什么他们发展那么快？他说人家祷告啊。那我说我们中国人发明不行，我们咖啡还不行吗？我们也祷告嘛，对不对？他说当然我们也祷告啊。他说我们也，人家韩国人早上3点钟起来祷告，我们呢？我说你们几点呢？他想了想，8、9点钟。我说那你不会动员他们3点 ？OK， 我们2点半，那种可以吧？他说那还胡扯，2点半不可能的，没人来过。我在3点半、4点半、5点半，起码也中国早晨5点钟嘛，对不对？5点钟，他说我们也搞过一段，最后祷告来祷告去，最后剩我跟师母了。我们华人教会啊，在这一点上真的向家庭教会学习。中国的家庭教会在祷告，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是丢失了没有？如果你们没有丢失，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非常重要。美国有一个祷告的教会，这个教会在纽约叫布鲁克林教会，那个牧师叫新杰米，大家记得吧？他写了一本书叫《疾风烈火》，你们可能有的看过吧？《疾风烈火》看过没有？举手，看过？看一看，这么少的人看，你们得看点教会建造的书，很受你启发的。如果你做服侍主，你做一个小牧者或者一个教会的领袖，一定读读这方面的书。这个新杰敏建造教会是很难的，他牧养那个教会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是20几个人，不冷不热的，对不对？然后呢，一个礼拜奉献了几块钱，还被别人偷走了。然后大家一坐椅子，啪嚓椅子就碎了。教会是不冷不热，祷告会根本就没人参加的。他也干得很灰心丧气。那后来有一天，他懂得了这个教会建造的秘诀，他觉得祷告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开始祷告，自己祷告认罪悔改，然后带弟兄姊妹祷告。现在这个教会有4000多人参加祷告会，我曾经去过一次。就是学习去了，我去祷告会。这个在他们后来把布鲁克林，那个布鲁克林是一个人蛇不叫鱼蛇混杂的地方，龙蛇混杂的地方，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吸毒的、妓女啊，没有身份的偷渡客，那个地方是冒险家的天堂，属灵的状态非常的坏。后来他们买下一个电影院，他们就开始祷告，很多人悔改，妓女。这个信主来到教会悔改，吸毒者戒掉了毒品来到教会来服侍，感谢主。所以他们的祷告是，这个祷告就打碎了那个城市的黑暗的权势。保罗说我们的服侍是与空中掌权者的征战，这个掌权者的征战就得靠祷告，光靠理论是不能有属灵的征战的。理论是可以辨明真伪，但是要真正的服侍要祷告啊，要祷告。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他说呀，人们可以从谁来参加礼拜天早晨的聚会看出这个教会有多受欢迎。如果你的早晨的聚会人多，那说明教会受欢迎，这很对的。人们可以从谁来参加礼拜天晚上的聚会看出这个牧师或者布道家多受欢迎。他说，但是人们却能从谁来参加祷告会看出耶稣基督是多么受欢迎。这个话说的也够准确了哈。我们真的要思想我们今天建造教会，我们的祷告会是什么样子的。祷告会什么样子，如果用这个公式来分析我们在海外的大陆学人的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发现祷告会是所有的聚会来的人数最少的，最多的是布道会或者餐会，美国叫 Potluck，大家带一个菜郊游，人特别多啊！一祷告会小猫2-3只啊，祷告完自己也觉得灰心丧气的，怎么搞的没人来，就我们两个来了啊！ 这是常态，这是教会的常态。所以呢，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发现一个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向谁祷告？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不复兴？不复兴，我们还得回到圣经中来。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当他们跟耶稣在一起，他们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祷告，对不对？耶稣就教导他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大家管这叫主祷文。记住，主祷文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文，是一个祷告的模式。主耶稣的祷告文在哪里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全章都是主的祷告。这个模式很重要，一个模式就是你向谁祷告的问题，为什么祷告的问题。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一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开口的就是我们的需要。没有对象的，主啊，给我一个合你心意的，其实还是合他心意的，一个男朋友，见了一个帅哥很有钱，不信耶稣也嫁了。其实祷告就是要个男朋友，主啊，我这笔生意求你成就，来荣耀你，赚了钱都自己花了，建堂奉献也没有交多少。我们一祷告就谈自己的需要，有病的那当然每一天哭啊祷告啊治啊，医治我主啊，你医治我，我就奉献给你。病好了去拉斯维加斯赌去了，很多的。所以我们的祷告都是心口不一。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有顺序的，我们在天的父，这是你祷告的对象，你向谁祷告呢？向天上的父。 Amen， 哈利路亚。当我们祷告这个对象我们找对了，找准了，不是解决我们，我们的天的父不是我们的保姆啊，不是给我们打扫卫生的，不是给我们解决这些这些乱象。当然神爱我们，他会照顾我们每个细节，头发都数算了。可是我们的神首先应该受到我们的尊崇啊，祷告也是一种尊崇。所以你看主祷文的前三个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都是向神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会啊，刚开始最好是先赞美，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唱诗敬拜赞美，让我们的心都火热起来，让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神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伟大，让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敬拜他，赞美他。其实用我们人性的话来说，你如果要求一样东西，你态度也得正确。我要向我爸爸要钱，我跟我爸爸先气得要死，然后再朝他要钱，他不会给我的。可是我讨他欢心，我让他高兴，要多少给多少。那我的女儿，我告诉你啊，很有意思，很懂这个东西啊。我的女儿有的时候我一下班回来，她就离远就来迎接我来了，拽着我胳膊啊，就先给我哈个一下，拽着我说爸怎么样的，我知道要钱了，这是这都是习惯的动作，都已经明白的。我说怎么样，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啊？爸，这个要同学们要出去旅游，我也报名了，需要 money。 这老爸心花一放，没问题，要多少钱说吧，对不对？那这个我跟你讲，儿子有时就不懂，儿子不太懂的，儿子正跟你辩论一个问题，辩论要死，突然爸，我明天要交学费，我等一等，当然明天早上得开支票，就没有问题，但今天晚上让你不痛快的，我告诉你。所以我们祷告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讨神的欢心，我们的行为不讨神的欢心，我们怎么能期待神听我们的祷告呢？所以我们的祷告到神的面前要无创新，无阻的，没有阻碍的，那必须我们是合神心意的人呢，我们必须他喜悦我们的祷告啊，我们是他合他的心意的儿女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祷告的步骤是先赞美我们的神，然后再小点声提自己的需要。我们日日的饮食其实赐给我们主啊，对不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全民全是你的，看这个顺序多好啊。所以后来根据这样一个原则，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前面是敬拜和赞美。我们教会祷告会这个引领人越来越多了嘛，而且大家祷告都很远，我们从这个我们教会从东到西开汽车要一个小时啊，不塞车要一个小时，塞车就不知道几个小时了。从南到北一个小时，这么的方圆，你让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三、每个礼拜三我们是祷告会啊。晚上你看礼拜五聚会，礼拜天聚会，然后礼拜三又来参加祷告会。下了班了，回到家里做完饭、吃完饭，一打开电视 ，NBA 决赛呢，麻烦了，那还能参加祷告会吗？一开车想一个小时去，再祷告一个半小时，再回到家一个小时，完了。三个半小时没有了，这是也是挑战呐。当然，爱主的人是没有问题的，给主时间越多啊，他觉得越好啊。可是很多人就计算成本，现在汽油费涨价了，你知道吧？已经2.8块了啊。然后呢，还要开过去，开回来。这个 NBA 打得这么激烈，进入决赛，姚明脚是好了坏了啊，这个。我在讲美国的教会，可能对你教会有点启发，差不多。你在中国大陆，今天这个人要约我晚上吃晚饭啊，对不对？谈生意，有时候回到家里吃的饱饱的，一打开电视困了，睡着了，不想动了。所以教会的祷告会，牧师是最难过最担心的。就像那个于牧师说的，他们教会最后剩他和师母了，我也会体会到他和师母多么辛苦，两个人同样要吃饭呢，同样要做饭，同样也看篮球啊，那还得来祷告会，因为你是牧师，责任所在。那这个祷告也是很被动，没什么劲了就。所以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为了体会到弟兄姊妹的需要，尽量少的时间在路上，可以花更多时间来赞美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我就分了四个祷告点，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祷告点，附近的弟兄姊妹就去那个祷告点。所以我们礼拜二有两个祷告会，礼拜三有两个祷告会，四个祷告会 cover 了我们五个牧区。那每个祷告会大概15个人左右，所以我们加一起呢，大概60-70个人参加祷告，占我们教会的1/3。这个在北美算多的啊。当然我强调祷告，我也在讲道时祷告时说过重话，我也被大陆的弟兄姊妹批评。有一个人说，有一次詹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讲到祷告，为什么不参加教会的祷告啊？说我讲的太重了，这个不合圣经，为什么一定要在教会祷告？在家里祷告神一样听的，这个没有错，在家里祷告神也听。可是我就怕你在家里不祷告，你在家里完全被家里的事物占掉了，然后你不参加教会的祷告，你很难知道教会哪些弟兄姊妹有需要，你也不知道教会的意向，今天我们的建堂施工进入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哪些坚固的营垒要打破的，拿下它，所以这个群体的祷告本身是一种对教会的一种参与啊，参与。我们很多人，我们把他的祷告事项列在祷告历史层里边，我们的祷告历史大概有几百项的祷告，可是这些人从来不来教会，都是别人为他祷告，别人是代祷者，给他祷告，他不会为别人祷告的，这个很自私，这也不好。所以我就会说，你如果有疾病，你应该来祷告会，这圣经说的，你来到祷告会，长老们按油为你祷告，疾病就得到医治，彼得告诉我们的，是神的应许。如果你工作没有了，今天现在美国的金融海啸，工作失去了，我发现祷告会增强啊，最近美国金融海啸以后，这个祷告会人越来越多了，也没工作了。 没工作了也有时间了，第二也发现这个不祷告不行了，原来那个随便把信仰就这么玩玩，就得到做做礼拜，现在已经不行了，这个变成很实际的事情了。那老婆就说，你还没找到工作赶紧去祷告会啊，全你懒得不去祷告会，所以也来祷告会了，而且一来了就是首先说我没有工作，请大家为我祷告。那我们就说你好好赞美神啊，讲讲你感恩的见证，没有工作有什么感恩的，想来想去也有感恩的，没有工作就可以来祷告会了，没有工作可以聚会更参加更多了，我可以到牧师的办公室帮牧师打义工去，也有感恩的，所以你要能找到感恩的事情。所以我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这个金融海啸对我们影响不大，一般的这个雷奥夫了大概差不多一两个月，参加一两个月的祷告会大概神就给他们找到工作了，当然找到工作祷告会又不来了，可是神还会给恩典给我们，给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首先知道为什么祷告，向谁祷告，那么我们也知道用什么方法祷告。那教会领袖呢，在制定祷告会的时候也得考虑弟兄姊妹的他的需要，让他更方便的祷告，不能管强调属灵的事情啊，人家不来就不属灵，我们天天在那批评，可是我们不考虑人家开车两个小时的路程啊，这也不对。那当然我就很辛苦了，他不开俩小时我就得开俩小时，所以我就每个礼拜二要去祷告会，礼拜三要去另外一个祷告会，这些祷告点我就把它分开跑，那哪里有特别需要啊，那里边有一对夫妻打架了啊，打得一塌糊涂了，他们又来祷告会祷告，那牧师就得去那个祷告会跑过去啊，有的时候牧师突然发现像救火队员似的啊，跑来跑去的，当然要抓住重点，就是祷告啊，就是祷告。所以在祷告会中我们看到说，在祷告中借着祷告啊，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这只有在祷告中我们能经历神的啊。但以理书九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因为你的怜悯，神原谅我们的过犯是神爱我们的根本表现。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是天父，是天父。我们借着在基督里的祷告天父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来医治我们的疾病，给我们属天的平安。还有一点祷告很重要，就是平安。一个人祷告，常常的祷告的心里就会有一个胜过环境的平安。我们因为我们不祷告，我们就靠智慧来面对环境，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面对环境，我们就胜过了环境。这就是齐克果所说的，丹麦的神学家齐克果说的信心的飞跃。基督徒需要信心的飞跃，这个信心胜过环境的飞跃，就靠祷告，靠宣告，靠能力。我们教会刚一成立的时候，我就设计了，我就讲了12课关于祷告，每一个晚上我讲一课，然后大家就操练。我有教会群体的祷告，这个教会群体的祷告，弟兄姊妹要注意啊，大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这方面不太会的。群体的祷告四五十人参加，你祷告最好不要太长你就不需要一个完整的思想，完全就靠这个祷告，大概也就三五句，主啊我赞美你，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圣灵浇灌下来，我是个罪人，我求你怜悯，这就可以了。大家有的是从创世纪祷告的启示录，那别人来就白来了。这个晚上如果一个小时的祷告你两三人都给包了，那其他人以后时间来，而且很多人抢不上祷告，都是领袖们祷告一张嘴，哇，这个叫活水的江河就永流不息了。可是那些新来祷告会战战兢兢的，刚说主啊，那声比他大，盖过去了，又缩回了。过来看看别人没事，人张嘴，主啊，那又来一声，又给他遮过去了。所以群体的祷告就要方法，注意方法。我们这个老基督徒最好让新基督徒，当你一张嘴发现那个新基督徒张嘴了，立刻让给他们，让他们来祷告。当教导他们祷告要简短啊。然后那个抓住实际，不空泛啊，不空泛。所以一个教会的祷告，如果三四十个人祷告，今天晚上大家都轮到了开口，那才可以，那才可以。有的时候我会点名了， 我说某某某，看他从来没有勇气祷告，今天你来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啊，他好勇，有个机会，这是牧师给的机会，他就开始祷告了，而且祷告的很诚实啊。有的心开始，他虽然语言不那么属灵，但是那种祷告真的是打动人心啊。就像在圣殿的跪那两个人啊，一个是这个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对不对？神更喜悦那个单纯的祷告，当然也更喜悦我们这些江河的祷告。而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个群体的祷告不是你个人的，要注意整个群体的效果，注意群体的效果。所以我们也教导了，我教导群体的祷告啊，代祷、属灵征战的祷告啊，医病的祷告、赶鬼的祷告、宣告的祷告、行使权柄的祷告，我讲了大概12讲祷告，根据圣经的原则。其中有一次我讲到这个走祷，你们教会走祷吗？啊，我们走祷，在这个耶利哥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走的嘛，走祷嘛，对不对？就宣告城墙就倒塌了，以色列得胜了，所以我们就走祷。当我讲完这个走祷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走祷其实是很自由的，就是你的祷告变成你生活的很重要的生活方式。你开车可以祷告，你买菜可以祷告，你出去上班的时候路上可以祷告，你打饭的时候等待那个饭时候也可以祷告，知道吗？你见到任何的眼睛，见到这个你的这个属灵的眼睛，你见到任何的事情都可以祷告，你可以宣告。当你看到电视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一个飞机失事了，你要为他祷告。你突然你看到电视，突然发现那个中国发现地震了，你就立刻就祷告。我在新加坡布道的时候，我跟你讲，我第一天布道还没地震呢，第二天就地震了。当中国一地震的时候，我布道会我立刻就改变了我的布道的讲题。那这就靠祷告，靠属灵的敏感。那边都那么大的地震了，全国人们都去救了，你这边还讲其他的，跟他没关系，那你觉得这个传道人合适吗？有怜悯之心吗？那一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祷告，然后我们就奉献，不仅祷告，还实际的。每次布道，我的布道会是不可以收奉献的，因为我到外面去布道会，他一收奉献，大家以为我张国立拿走了呢。我不许他们教会奉献，可是教会也得奉献。他说你不奉献，我怎么租堂啊？对不对？我怎么去付这个什么这个教堂的什么音响的各种费用？我那我不管，请我布道不可以收奉献。你至于你什么那我不管，那跟我没关系。你要是收，我就不去布道。因为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啊，很看重这个东西。我有一次到新西兰布道。不知道他们那是一个机构，不是教会，机构没有钱的，要租那个租当然也不贵了，他们就收奉献，其实也没收多少了，一堂收了2000块钱。结果一个大陆的人就在网上就说，张伯利到新西兰布道啊，一挥手，成群的善男信女跑到前面，但是这人不信主了，然后大把的钞票就被张伯利带回美国了。当然我后来我想在底下给他解释两句，我一祷告，上帝不让我开口，神知道啊，神知道。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啊，需要祷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他走祷的时候结束了，我就说我们现在就操练走祷，当然就走出去了啊，都已经9点半了，晚上9点半了，我说半个小时走出去，我们分几个队往东南西北，反正8个队8个方向，你们走出去，沿着就咱们教会这个路走出去，然后你们回来跟我讲你们走出去祷告所取得的这个自己感觉到的果效，你发现了什么，你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用你的鼻子来感觉社区有哪些属灵的征战，然后你嘴上去祷告宣告，有没有用啊？哟，回来那报告的时候，哈，从来都没看见教会旁边就一个拜偶像的，那家点的那家小晚上小灯透红的，烧香的越南人，从来没发现过。所以他们走岛上就发现了，首先鼻子闻到香味了，对不对？然后眼睛看见红灯了，所以就开始宣告、捆绑、祷告。你看这不就属灵征战吗？对不对？祷告就有目标了，这个走岛就有目标了，没有发现的。所以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要动用我们这些。所以祷告是对神的一个种认可啊，你接受了他崇高的礼物，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 你要向他祷告，认可你是我生命的主。罗马书三章23-26节说，祷告是认罪并接受神的赦免。所以祈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的成就，神的圣灵会引导我们，我们要被神所预备所充满，也要为灵性的理解和智慧祷告，为神的祝福和感恩祷告。我们生病孤独经历试探的时候，也为别人带祷，也为敬拜神而祷告，后边都有经文的根据，大家看看就行了啊。没有我们不能祷告的事，圣经中关于祷告的充分说明，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停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正确的一种选择和态度。通过祷告与神交通，我们因此找到了与神的亲密关系，我们平信到他的面前，知道他垂听和回答我们所有的祷告。约翰一书5:14，那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如何祷告呢？我刚才讲的这个马太福音的主导文第6章主导文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另外呢，希伯来书4:14-16说，我们可以大胆的祷告，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制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最重要的是要在全能神面前真诚敬重和谦卑的祷告，一人的祷告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16。我们看到了这些圣经的根据了，看到圣经根据了。所以我在祷告中，这个我们这个教会建造这么多年的祷告，我有几点的体会写在下边。那么首先，牧者应该成为祷告的模范。如果一个牧者不能够祷告，你无法带领教会。不是我危言耸听，弟兄姊妹，也许你讲到差点没关系，我告诉你，也许你管理差点没关系，可是你不会祷告，你不愿意祷告，这些弟兄姊妹就软弱了，他可能会离开你的教会。因为祷告带着一种属灵的能力，你们，这带有征战的能力，他发现我的领袖没有能力，祷告也带有认罪的能力。祷告是在认罪的，首先认自己的罪，神在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夫妻吵架，吵得一打呼噜，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们不吵了，我们祷告好不好？这个人不得了。我想最好是丈夫来说，可是往往都是妻子来说。祷告的时候，两人一祷告，怎么开口啊？先认罪嘛，不能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太太的罪，能这样祷告吗？这祷告上帝肯定是不听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要试探上帝，我们知道神听人不听人吗？一定是主啊，赦免我这个罪人，我是有罪的。那太太听着就心花怒放了。他也不会说，主啊你就赦免他吧，看着我的面子就赦免他，这个太太也不属灵。他得说，主啊我也有罪，我也不对，刚才我的态度不好，求主赦免我。你看这个不就解决了吗？其实吵架就是互相都不服气，谁都觉得自己对别人错，现在一祷告都觉得自己有罪了，所以对方都对了，行了，也不一定对方都对了，就是当你认自己的罪，对面就心情立刻就放松下来。我常常用这种方法来辅导婚姻，当他们吵架的时候，我会到那儿让他们各自认自己的罪，不要认别人的罪。我不听你说什么，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控告，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千篇一律，对谁都这番话没有用的。我来了，我们先祷告，跪下来，丈夫家里的一家之主，头先祷告认罪。在这些事情，你什么有什么亏欠对你的妻子，和对神有什么亏欠？严重点说着。都老实了， 我跟咱们很多大陆弟兄姊妹不会辅导婚姻的，也不会这个很有同情心的。我刚开始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要闹离婚，我到新加坡布道回来，我发现他们闹得很厉害了，全教会我是最后知道的，所有人都知道，最后到我这里边了，因为他不敢跟我说。这两个人是小组长夫妻，是一对领袖，都是川大毕业的啊，都是一流人才，一个是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一个是什么学生会的什么什么干事，不得了的，两人结婚了，哈，两个强人到底，谁都不服谁，吵啊打呀，最后闹离婚的，结果弟兄姊妹就帮助他们，辅导他们，帮助来帮助去，突然发现帮助了两派来，姐妹们向姐妹说话，弟兄们向弟兄说话，变成两派打，结果他们帮他们，那两家夫妻两口打起来了，然后那个又打起来，这一串这个连续的反应。我回来我发现，我说我就叫我说你们谁也不去辅导，谁也不可以去，这是我的事儿，这是我的工作，不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有爱心我理解，可是你们的方法不对，你们为什么老替姐妹说话，你为什么老替弟兄说话，我告诉你，有一天他们好了，你后边说的话全是什么证据，赵本山讲这都是证据，他都给你供出来，当年咱俩打架谁怎么说你，我告诉你啊，你就里外不是人，你知道吗？所以你应该谴责罪恶，让他认罪，哎，不要听他来把你拉过去，他就因为要离婚的人，他非常希望他的同盟军来替自己说话，找一帮姐妹，找一帮弟兄，找一帮，然后两边就变成都吵起来了。所以我的方法就是谁找我，我让谁认罪，所以他们都不愿找我。他也找我打电话，牧师，我先生如何如何，我说你咱们在电话里先祷告吧，你先认你的罪，他就不找我，他找师母去，师母有的时候姐妹嘛，总是不像牧师这么严肃，总是说点这个同情的话，是啊是啊，可你说你是啊，你老公真的是不像话，那把这句话你说惨了，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就是罪人，你就把他彻底得罪了。弟兄姊妹在辅导婚姻时要小心，还是按照圣经原则啊，他找到你了就责备罪恶，责备罪恶，当然还是有些辅导的原则，做教牧关顾的原则，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是的。所以第一个领袖的祷告，中国大陆的会友啊比较马列主义，眼睛是亮的，你知道吗？他是带着眼光看你的，嗯，他知其言也观其行，他不仅看你说的什么，他很看你做的什么。你要想牧养一个教会，几百个会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尤其在北美，那些学历都比我高，英文都比我好，年纪都比我轻，记忆力都比我强的人，这六七年来，他从你第一篇道听到你今天的道，他会观察你说的和你做的，所以你最好诚实，你的软弱最好坦白，没有关系，有软弱他不怕，他怕你有软弱不坦白啊，不坦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当我们牧养这样的一群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成为祷告的风范，那祷告我们自己要每一天清晨起来寻求主，诗篇63篇第一节就是大清早我就寻求你，所以祷告要付代价的，睡懒觉可能不是祷告的人。中国大陆家庭教会都是5点钟祷告，是不是啊你们？是吧？是知其言还是知其行啊？观其行啊？不过大陆的弟兄姊妹在祷告上是付代价，小敏就是一个付代价，他来到美国每天清晨都出去祷告去啊，祷告去，你看他一边祷告一边唱歌，他有他的方法赞美神，祷告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一个领袖如果不懂得属灵征战，当一个家庭的父亲母亲，这个家庭最需要的保护的是你的孩子，所以你做一个牧者，你要保护你的会友，靠祷告，靠祷告，祷告是带有属灵征战的。我记得我那年去缅甸宣教，我经历了一种祷告的一种能力，发现不祷告是不行的，一个传道人是不祷告一定打败仗，我告诉你， 我第一次宣教，神学院毕业那一年，前一年我到缅甸跟着蔡国文牧师，我第一次到缅甸那么远的地方，飞到了仰光，下了飞机要到另外一个中缅交界的地方啊，一问航班一个礼拜就有一趟，我去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回来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只有坐他们的 bus， 那个 bus 是要走15个小时，我坐了20几个小时飞机，我还要坐15个小时的 bus， 就到那个地方我大概40多个小时。那个 bus 啊，就是中国最老的那种被淘汰的 bus 啊，没有冷气的啊，没有冷气的，那个硬座那个螺丝都松了，弄不好就夹肉的。走的那个路是著名的滇缅公路，抗日战争时运打日本物资的那条路，现在跟60多年前没什么区别，可能还不如那个时候好。我才知道什么叫滇缅公路，颠了我16个小时，我都散架了啊，真的是颠的啊，我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地方梆脑袋就撞顶上去了，你知道吗？然后那板还是硬的，一撞顶一下来底下一夹肉，哈，痛苦的要死，干脆站着吧。就到了一个地方，很美丽的地方，河南来了一群童工，小敏、张荣亮、丁黑，大陆的那些比较，河南比较主要的领袖，安徽的团队都来了，差不多都来了。我们在那里敬拜主，敬拜主。那是我神学院刚毕业，还没毕业呢啊，还没毕业呢，在祷告上不太下功夫的。结果我就发现，我住那个房子啊，全是佛像，全是佛像。我这个我还是懂的，这个不管灵根保守，你都得懂得这是个属灵的征战的，这偶像嘛，放在我的房间里我多不舒服。我就跟蔡牧师说，我说我们给他旅馆退回去，我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能有这个东西房间里边。蔡牧师说这样咱也不礼貌嘛，对不对？这是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佛教的国家，这样我们也不太礼貌，这样我们把它藏起来，就把这个佛像就藏到柜子里边去了，不看眼不见心不烦。可是属灵征战照样存在，告诉你，那些的偶像后面都有黑暗权势，不懂啊。那时候一脑袋神学，哪懂这些属灵征战？实际操练的时候就发现打败仗，知道吗？我第二天就发烧，从我去就发烧，一直烧到我回来，烧到什么程度？我站不起来，不能说话，浑身的汗，什么奎宁啊、泰利诺啊、刮痧呀、中西医疗法全用上了。一点用都没有，站不起来，就软到那种程度。最后我们整个的团队全部病倒，连小敏都不行。小敏有一天说：“哎呀呀，快大家给我祷告，我要骂人。”哎，我说你怎么能骂人呢？你是神的赞美，神的出口，你不能骂人呢。你大家赶紧按手啊，给他祷告。你想那属灵之战多强啊！那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这提醒我，光靠神学呀、啊。到实际服饰工厂啊不一定都管用，我告诉你，一定带有种属灵的能力。结果有一个安徽的余弟兄啊，也是一个领袖啊，休克了。我们给他祷告，苏醒过来以后，回国以后3年不能讲道。你像那一场属灵战，就我跟他们见那一面，那是多大的一种征战。就蔡牧师一个人没病，从早到晚都他一个人讲到最后一天，从坝子上下来，咕咚跪在那儿，脚站不住了。去讲道的时候，听的人都是什么人呢？坐一群和尚，基督徒没有和尚多，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十几个衣冠道的大首领在前面，你瞅那个脸呐，讲道时你不祷告，你心里都扑噜扑噜跳，你知道吗？你去过这种地方宣教吗？你们将来去，你才懂什么叫属灵征战。我告诉你，我讲的这是实际的例子，绝对不是说夸张。我告诉你，这个地方的黑暗权势真的是强，我才懂。好了，再去哪里宣教布道啊，祷告吧，
祷告了心里平安，觉得得胜了再去，而且你要告诉教会弟兄怎么样为我祷告，每一天为我守望，我哪一天几点要讲道，那个时候大家得要祷告啊，最好太太即时祷告，嗯，他祷告给你祷告那是最有力量的，对不对？夫妻之间的祷告。可是我太太比较爱吃啊，有时候就忘记了我的服侍，该吃还吃，嗯，所以这个祷告非常非常重要。还有一次我们到日本宣教，我跟你讲的这个日本的例子，日本也是个偶像的国家呀，日本的偶像国家，我们在西方在美国都没有碰过这种事儿。我们一个敬拜团队台湾来的到日本，很专业的这个敬拜团队，那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敬拜，说好了他们从台湾就过来了，过来了以后呢，这些早晨起来这弟兄姊妹就四处出去玩去了，都跑庙里去了，有的还喝那个庙里的水儿，嗯，然后也到那儿，有的时候可不太懂属灵征战哦，我当然也不太懂，那是九八年我还没有牧会呢，我就说反正你人着急的就讲道嘛，结果晚上在练习的时候，这个钢琴的这个弹钢琴的这个姐妹跟吹萨斯管的弟兄吵起来打架了，哇，谁都不让谁，为了什么？为了一个音符，他说是半音符，四分之一音符，他说应该是七分音，吵得整个团队没法服侍了。我当时就去了，我就觉得这还能服侍吗？我说干脆别要在乎那音符嘛，什么七分音、四分音、十一音符，就那么过去呼噜家就得了，你知道吗？争论这个干嘛呀？我说我弹琴，我从来不在于什么音符不音符，你怎么唱我怎么跟，对不对？他不行的，两人吵，吵完了，我说我们不要再吵，我们祷告。祷告突然我脑袋有一个，因为我到缅甸有过经验了。我说你们去哪儿了？早晨都去庙里了。我说服侍之前对不起同工，以后不可以去偶像的地方，不可以去黑暗权势的地方，你要好好的祷告警醒，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属灵程度不够，力量不够，一个人单独的出去有在喝圣水去，什么事儿你要赞美主的，嗯，认罪，跪下认罪。首先我认罪，没看住他们，稀里哗啦认罪，然后不练了。他们说认完罪说那不是我们再接着练，我说别练，晚上就这么开始，管他四分之音符还是接分音的，就这么地，也别再争论了。晚上敬拜很好啊，那挺好吗？我们在日本教会，那日本教会500多人都是日本人，我们唱的中文赞美主哈利路亚跟日语是一样的，啊，日本人赞美主哈利路亚一样，我就发现日本跟中文一唱这个是一样发音。哇，那天就得胜了，神也很怜悯我，很多人信主，很多日本人走到前面的信主，有中国人信主，很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首先我觉得我们第二点就是建立祷告的团队和网络。那我们教会有五大团队，有敬拜团队、祷告团队、宣教团队、儿童团队、关怀团队。那么祷告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团队，我们祷告会的团队是主任牧师负责，其他的都有祷告的，还有一个长老，我们教只有两个长老，一个长老和主任牧师负责祷告，另外一个长老负责行政管理，教导的长老和治理的长老。所以我们这个你看啊，在教会的一年里边，每星期我们有4次的祷告会，还有主日的崇拜前的祷告，以突如其来的代祷事项。在教会的第一年，我一直是祷告团队的领袖，大小祷告会都是我亲自的安排带领。那今天已经有一批祷告勇士成长起来了，我们的祷告团队尝到了以下的益处。第一个，同工更加亲切相爱，在祷告中，因为你为他祷告他也心存感恩，对不对？哪一个人你老为你祷告你不感谢人家啊？人家为你祷告啊，大家祷告是彼此的帮助，他祝福解决他的困难，为他祷告。那么第二点，团队的服侍被建立起来，在祷告中我们是一种团队的服侍啊，不是单打独斗的，我们后面都有圣经根据了。第三，增强了事工的能力，因为祷告 我们更知道意向的清楚。因为祷告，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意向祷告，为我们今天的目标祷告，为我们的建堂祷告。在祷告知道我们建堂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有哪些的障碍需要克服，我们就宣告。比如说我们买地的时候他不卖了，突然我们就要祷告，我们宣告他一定要卖，你知道吗？神来开路，我们因为他就不卖了。后来我们祷告了两个礼拜，禁食，禁食祷告两个礼拜。那当然有一群禁食的勇士跟我们，也有一些排班的，今天的进个午餐，他进个晚餐，他们轮。我禁食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没有吃东西。当然我不是不喝水啊，我们会谈到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需要老师辅导的，最好你的牧师先辅导你在禁食祷告，不要突然傻呵呵的就啥都不吃了。你啥都不吃了，连水也不喝，俩礼拜你完了，你见主面去了，你知道吗？所以禁食祷告，我在神学院，我们的老师吴德胜教我们禁食祷告。禁食祷告首先要预备你的心，你为某一件事情确定，比如说我毕业要服侍主了，我要分到哪一个地方去，那么多的工厂让我选择，那当然有的神学生是没得选择，就那么一个工厂，那太感谢主了，你就得奔那去了，你知道吗？我不行，我太多的地方需要我，教会还有这些机构啊，很多的地方需要我，我去哪里呢？我就得禁食祷告。我很确定这个目标，我是禁食祷告，所以我就在课堂听完老师讲那个禁食祷告，我就开始跟他讨论。那禁食祷告首先预备你的心，明确你的目标，然后呢，你要预备先慢慢的吃淡的东西，不要一下子吃饱了，说我给他狠吃一顿，然后我就禁食，那个不好的，那个难受，胃受不了的，你知道吗？然后慢慢慢慢的，当你禁食头三天就是喝清水，喝清水，三天以后可以喝果汁、蔬菜汁、牛奶，这些比较有营养的东西。禁食祷告不是只要喝流食就算禁食祷告，还有一种叫单一礼式的祷告，这就是不吃肉，只吃蔬菜祷告。那么禁食祷告，我尝到了禁食祷告的好处，禁食到第三天的时候，就不太难受了，然后那个排除的那个东西啊，都是黑的，臭的要死，后来就越来越少，你的胃和你的肠开始减轻负担，你的心思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知道神的意念，这很重要啊。而且禁食祷告对身体绝对是一次清洗，绝对是一次清洗。所以当然今天蔬菜汁是很好的方法，我每天早上都喝，把八种蔬菜放到一起洗干净，最好泡的，尤其大陆也多泡一点，美国也得泡一个小时以上，然后呢把它冲干净了，打碎了，我每天早上这个罐子大概喝两罐子差不多，我就上班了。这是我是健康的时候。如果你得了癌症啊，一天得喝八罐，啥都别吃，就吃这东西。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叫郑毅，写老井那个，大家知道吗？老井那个作者，中国著名的作家，原来是百花奖金鸡奖的评委，来到美国得了癌症，原来练法轮功，得了癌症就练法轮功，法轮功说练功会治癌症，练练快练死了。因为我是我的好朋友，大家看他在练功的，我说你干嘛呢？得癌症练功的。我说那还不练死你，你赶紧受洗祷告悔改信耶稣，耶稣才能医治你。我说你看神都医治了我，他也是练法轮功。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读读李洪志的书，你再读读耶稣的话，你看看区别在哪里。我说你一个大作家看到那个错字连篇的东西，你傻不傻你啊？他也觉得挺 stupid， 他说是啊，我读他的东西怎么读不懂呢？可是他们的人说这是他这个大师说的话，就是让你云山雾罩听不懂。我说你看耶稣的话句句信实，明白？结果他读圣经，我们也为他祷告，袁志明弟兄也飞过来跟他谈，信主了，觉知了，受洗了，神医治了他。他的原则除了祷告以外就是禁食祷告，两年没吃饭，两年没吃肉，两年百分之百就喝这个东西蔬菜汁，一天喝大概有多少罐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两大盆蔬菜， 两大盆蔬菜都给你喝下去。哎，我说为什么要打碎呢？他说因为你知道兔子吗？我说我知道兔子。他说兔子吃草一天吃多少呢？我说吃很多吧。他说对，差不多两大盆都能吃下去。他怎么吃呢？他总吃。人不行，人吃三顿饭，人不能像兔子是嘴里边边吃嘛，对不对？所以你把它打碎了，就浓缩了，你能喝进那么多。如果让你吃两大盆，你吃不下去，你知道吗？所以你的体力才能够。两年，我告诉你，这个袁志明得癌症也吃过，袁志明得癌症，刘丽袁志明的太太得癌症也吃这个东西，都吃好了，但是还得祷告，你知道吗？管吃东西不祷告也照死不误，你知道吗？好了，感谢主，回去你们也可以尝试尝试啊。这个打那个机器啊，中国没有卖的，只有美国 Costco 有卖的。那个机器很贵的，$400多的，它是最简单的，也是最贵。它那个 power 很大，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碎了，连渣子带汤一起喝掉的，不是把你分开那种，那个不好啊，那个不好。所以进食祷告很重要，但是进食祷告一定要找人辅导，也得跟医生说啊，看你是不是有肾病啊、心脏病或者其他的大的病不适合进食的，那这个也要注意啊，进食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中，我们也增强了属灵的成长啊。第三点，更新教会的祷告会，没有活力的祷会已经不能吸引会众参加，更使许多大陆背景的基督徒感觉到浪费时间，没有得着。所以祷告会必须突破僵化的、死板的、没有内容的、走形式的啊这种祷告。我们很多教会不得不祷告会，礼拜三啊，不祷告会好像不属灵，可是祷会又觉得没什么更新，在里边大家就按部就班，永远就那几个套话，你听吧，每个人祷告都是一样的，有的人就祷告是主啊，别人也跟着主啊。我刚开始到我们教会，他们祷会，我以为他们吃肥肉呢，噼里啪啦，我说祷告怎么这样，主啊。后来才明白，是因为一个长老人家嘴有毛病，人家祷告是别人也跟着学，觉得属灵，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这种僵化的、死板的、无内容的、走形式的祷告，不能成为一个这个我们复兴的动力。耶稣升天时，他唯一留下在世上的就是祷告会，啊，同不同意啊？这是一个美国神学家说的，他建议每个教会都要成为祷告的教会，因为基督在世界上的福音策略是从有能力的祷告会产生的。嗯，所以我们首先要清楚教导弟兄姊妹，个人的祷告要向深度、广度、敏感度和强度发展。深度、广度，广度就是中，不仅关心我们教会的事情啊，中国的事情、世界的事情、阿拉伯的事情、台风的事情，我们都要去祷告，就是广度嘛，对不对？那当然还有深度，我们教会的深度就是我们最近就最重要的建堂，集中为建堂祷告，我们打这个胜仗啊。这个当然还有强度、敏感度，我们对世界事情的敏感，对于属灵事情的敏感。很多时候大家大陆教会被逼迫了，名单传过来，我们就为这事情祷告。缅甸发洪水了啊，印尼基督徒被逼迫了，我们就要为他们祷告嘛，我们不去祷告谁去祷告？我们是一个肢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祷告也需要广度了。那么深度就是深深的在神的话语中扎根，用导读、默想、清晨灵修等方式来吸收神的话语。大家会不会导读啊？导读就像老牛吃草似的啊，叫反刍，一句话一句话的，这一句话就一直在脑海中反复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样你这样祷告，你就很容易把圣经记住了，你也知道这个意义是在哪里，对不对？就反复的祷告。那么然后呢，这个广度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有强大的感染力，对世界和平、国家进步、个人家庭、孩子教育、夫妻关系、教会事工、福音朋友都去关心啊。广度的敏感度就是清楚地体会到神的灵在我们生命中引导和提醒，对我们自己的软弱、麻木、内心深处的不合神心意的恶念有看见，让神的灵光照，每天按神的心意去生活。 强度就是使我们的侍奉更有能力，人格更有力量，面对困难、压力、疾病、试探时要更乐观、更强健。这些观念我们学习。我的教会的，我神院的院长叫刘福礼，他是讲内在医治，是我觉得他是没华人教会里讲内在医治没有超过他的。他也讲全人医治，他是富勒神学院的 PhD， 研究的就是内在医治，而且他祷告确实是有神迹出现的，很多的疾病因为他祷告得到医治。那刘院长呢，很强调祷告，他是随时随地的祷告。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吃饭，我们在餐厅吃饭，我们有一个同学胳膊手术了，他的胳膊被炸了，那手术的时候这个胳膊你知道吗，他就这个因为他已经植皮了五六次七八次，我们也忘了他是旧的绷带还是新的绷带，就那天他新手术，我们吃饭没有发现，我们就一起聊天的时候院长就过来了，他说直立你那个胳膊是不是刚手术啊，是直立说是昨天手术的，这是最后一次植皮手术了。那院长就说你们怎么不为他祷告啊，我们就没有这个看见的，我们赶紧悔改啊，按手给韦德祷告，求神医治他。他就这样操练你，然后他让你每一天都有圣神的一句话给你，圣经里的，是圣灵提醒你的这句话，但是一定是圣经原话，你要背下来记住的，而不是你自己找的时候为了应付老师说每天一句话我自己找的，是你在祷告中圣灵给你的一句话。所以他见到同学就问今天神给你的那句话是什么，他不管在任何场合见到你，你上厕所出来他也问你今天神给你那句话呢，你吃饭蹦着他，所以我们离远看到院长来我们撒腿就赶紧躲，从哪缝赶紧钻出去，因为那天忘了神给我们的话你知道吗这个很麻烦的，你不能老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吧，不是这句话今天神给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明天还说我的恩典，他就知道你没灵修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他很厉害的。然后他也学灵修扎记，这个也是我们祷告的一部分，这跟神的关系。他怎么写呢，我教你们，他教的我，他给你个本儿，你写，我不可能每天都写的，他要求我每天都写，我大概一月写那么五六次七八次，有的我也放博客上面了。所以这个是怎么写呢，他会把这个关系改变，比如说过去你写日记说你去一个姐妹啊，去参加一个姐妹会，我去参加一个姐妹会，我如何如何如何，对不对，他不这样，他说他会说主啊，我今天去了一个姐妹会，主啊，在这个姐妹会中我怎么样，完全像对良人述说啊，那个好美的关系啊，那个关系是真美的。他就读他的那个灵修札记，头两次听我们都不好意思听，我们觉得好肉麻，就像情人写情书似的。哎呀，一看院长那么大岁数，干嘛呢？可是是主啊，是耶稣啊！你想到耶稣会那么甜蜜吗？甜美吗？那是个境界呀、啊！那要学习，真的要学习操练。然后呢，我们他检查的，上课灵修的课程都会检查的，然后他让你读你的灵修札记呢。后来我们也慢慢写得很肉麻。同学们吓得就笑，谁又讲话吓得大家拉着他就哇入学入学的同学在闹，神学院很有意思的，我告诉你神学院同学们那是特别有意思的，我们就是这样真实嘛，对不对，慢慢慢慢懂得亲近主。所以祷告深度广度敏感度强度啊，那么这个有能力的祷告，团体的祷告，这十个要素我这里列了一点，弟兄姊妹看一看就好了。第一，同心合一，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他们同心合一在殿里的家中擘饼，存着欢喜用饭。同心合一非常，因为祷告大家不同心，我们的祷告就很难到达神的宝座面前，也很难蒙神的悦纳。同心是最重要的，同心才有能力，同心才有见证，对不对？那么第二，圣洁，彼得前书三章五十二节，鼓励弟兄姊妹不断的通过祷告来对付我们的罪。第三，范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范围，我们祷告有广度，有第四， 圣经，我们熟练的用圣经的话祷告。很多大陆弟兄姊妹来到美国呀，就发现台湾弟兄姊妹、香港弟兄姊妹很会祷告。说哇，你在旷野开道路，沙漠里开江河，哇哇，说这怎么真会祷告？最后明白了，其实都是圣经里的话。我们不太读圣经，我们当然不会用圣经的话，我们就用自己的话，没有力量。抓住神的应许才有力量，抓住神的一句话就祷告，就是这句话啊，就是这个句话，抓住这个应许，你越祷告你发现你越具体啊，越有力量，越有信心。否则我们祷告当然是泛泛的流于形式啊。然后第五，参与者祷告的果效是根据积极参与的人数而增加的，人数越多的祷告会越得见证。所以为什么强调群体的祷告，大家参加教会的祷告。那么信心，将一切忧虑卸给神，马太福音21:22。权柄，约翰福音16:24，靠耶稣的名捆绑撒旦，践踏蛇和蝎子，神给我们的权柄。这个祷告是有权柄的，不要讲我们的祷告是有权柄的，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你是不是义人呢？你告诉我是不是义人？为什么是义人？对呀，你是义人吧，你勉强算义人，是因为基督的恩典，他的宝血，我们算为义人，算为义人。世界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但因为基督的宝血，我们靠着他的宝血，我们算为义人。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你们，所以我们敢于说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当然还有赞美、时间、顺服。所以适当的安排祷告会的主题，我觉得也是一个牧者要动脑筋的。我常常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主题啊来祷告，比如说我们为四川的大地震祷告，大地震里有很多具体的要祷告的，我们为四川的大地震中的受难的孩子祷告啊，失去父母的孩子祷告，这个就很具体了。你看祷告很多弟兄姊妹就流泪，祷完告就得奉献呢，那这个就祷告会就活了啊，活了。我们可以放一些图片让他们看到大地震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和那个断臂残垣的，大家看了以后心疼啊，祷告就有目标有具体，这也很重要啊。那当然我们如果建堂，我们为建堂祷告，我们把我们那块建堂的蓝图拿出来放在这儿，大家看着，然后我们一起来宣告。或者我们把弟兄姊妹干脆今天我们的祷告取消，我们都到那个土地去祷告，对不对？我们沿着那个土地转圈，转了七圈，对不对？然后宣告，然后我们得胜，哈利路亚，赞美，跳舞在那里边，哇，那个很喜乐的，周围的邻居都来了，对不对？这很好吗？这有什么不好的？这祷告要有点灵活性。那我在祷告中还有一重点，我会讲到，我们的祷告是有讲到的，祷告我会讲20分钟的道，短讲。那是这个短讲就是我们今天要祷告的主题，我会抓住这个主题，然后我们就为神祷告，然后宣告群体。我们在群体以后呢，我还有一个祷告的最后一个阶段，分组，5个人3个人一组，大概分那么20几个组啊、出去了，大家有不同地方，或者这个附近，大家就开始就为彼此祷告，因为人多了你没法踏实到个人的需要。可是3-5个人大家简短的分享我有什么需要祷告的，那大家而且人少他敢于说，人多有时候不好意思说，你们夫妻吵架了不想在教会所有人面前说，可以分2-3个人的时候，同工们都比较了解，为我们祷告，我们最近夫妻有点问题，很好，就很能够踏实到，对不对？所以呢，适当的安排祷告会的主题，提前预备祷告会的内容，敬拜团队的诗歌，祷告时候的赞美、呼求、默想、信息、彼此的服侍、分组的祷告，到台前的认罪悔改等，都可以根据圣灵的感动穿插其间，使整个祷告会有节奏、有力量、有内容。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时间没有了，我们开始祷告了，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诗歌，我们祷告。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哪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都 你身后不能坐，每一次我都能大山没暖意，道路没铺平，是烈火归向你。主我是软弱，主我是软弱，即我主，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
那就是我的得胜。
哈利路亚！每一次我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烈火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来开口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让神的恩典临到这个国家，让神的祝福临到这个国家，求圣灵打碎这国家一切的偶像，打碎这国家一切的罪恶和捆绑，让人们从崇拜权力、崇拜物欲，从这里面脱离出来，进入上帝爱子的国度。哈利路亚！哦，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主，主啊，我要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哈利路亚，赞美你，哦，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哦，赞美耶稣，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Amen， 赞美主。Amen， 哈利路亚，赞美主。Amen， 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哦，赞美耶稣。我们为掌权者、执政掌权者来祷告，求神来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是中国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开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主，我们在这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主啊，求你来除掉他们心中的不合你心的地方。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赞美主，赞美，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打开我们的口，我们要宣告，耶稣要在中国得胜。我们要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主啊，为我们的教会，让中国的教会不管面对多少的艰难和逼迫，我们要靠主得胜，我们在做末世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主给教会能力，给教会权柄，践踏魔鬼撒旦和蝎子，而且靠着耶稣得胜，广传福音，做万人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开口为家庭教会来祷告，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为那些在苦难中的教会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为苦难的教会来祷告，主啊，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 是吧？逼迫你教会去逼迫耶稣基督，是吧？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是吧？求你来祝福中国苦难中的家庭教会，哈利路亚！祝福那些在监狱中的，是吧？那些传道人，是吧？与他们同在，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主，赞美主，然后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张亮弟兄交给你，我也把那些每个坐牢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是吧？求你呢，这个时候就来安慰他们，成为他们生命的安慰，成为他们生命的能力，他们可以面对逼迫，他们靠着耶稣得胜。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哦，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
真实的道路。
阿门！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哦，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耶稣，主啊，赞美你，赞美你。我们现在也为普世教会来祷告，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让中国的教会成为合一的榜样，说让叫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教会里边，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个肢体受苦，就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说让我们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让中国的教会，不管城市教会、乡村教会，主要还是啊各个宗派的教会，都在基督里边合而为一。哈利路亚，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合一的主，主啊，你是三位一体的神，主啊，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效法你，我们要彼此的相爱，主啊，在基督里边合一，靠着你，教会要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主，是的主，赞美主，赞美主。哦，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我要赞美你，哈利路亚，也赞美你。是的主，我们要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祝福教会成为合一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主啊，让我们跨越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更大的看见，更远的看见，更深的看见。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是的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也为我们的聚会来祷告，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求主加添我们力量，也求主给啊老师智慧。
阿门，
保守他们能够在圣灵的里边，在上帝的根基上来教导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为我们最后的几天的聚会，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感谢你设立这样的聚会，让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主啊，让我们真的凡事啊相信，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哦，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祝福我们剩下的聚会，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同学，是吧？每个寻求你的人，是吧？都丰满的得着，在基督的爱里边，赞美耶稣，是吧？求你用你的，是吧？慈圣爱所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也求你给王牧师力量，是吧？是吧？是吧？给孩子智慧和力量，是吧？除掉给每个同学力量，除掉我们的疲累，让我们剩下的时间里面，我们更深的来领受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哦，主啊，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谢谢主耶稣！
如有人恩 哈利路亚，
好，弟兄姊妹，我们拉起手来好不好，跟你旁边弟兄拉起，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会唱这首诗歌吗？我们一起大家跟我学唱啊，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
和平
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
我跟你说，后面我们还有点的时间，我真的需要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为丰盛神许愿，为丰盛教会祷告。我希望神能够祝福丰盛神学院，而且能够把丰盛神学院，我过去几年一直在祷告求神开路，让丰盛神学院可以搬到中国来。但是好像这个公开的门还没有打开，我可以用各样过去的在家庭教育的培训的方式，但是我真的求神能够打开这个公开的门，好让我们丰盛神学院可以正正式式的成立在中国或者在香港，可以不需要在好像地下没人聚会，这一周两三天就要走了，因为太长期就怕危险。我去年在包德林牧师的家庭的这个培训学校也是短短的一点时间就换地方因为我知道无论是政府他们可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跟超文牧师好朋友，他们因为他们打我的网站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太过的在某一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今年我就跟超文交通，我们在香港可以让同工安安心心的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自由的上课，没有任何的害怕，没有任何的忧虑。但是我的祷告，求神真的能够为丰盛神学院开路。我跟詹姆斯，我们昨天还在做梦，买一栋房子，他住二楼，我住三楼，袁思敏住四楼。
说过，说过。
大家的梦是从神来的，约瑟的梦都成就了。
有没有？
所以真的为工作人员祷告，真的为我祷告，我真的很愿意在中国的培训之中做做。但是，我面对工作人员的邀请，我心里真的很痛苦，我很想去。但是在加州有一个神学院，詹姆斯去过我们那边。我的一个全世界的专任老师，一脚踢，电脑坏了我要去弄。电线坏了我去弄，厕所马桶坏了半夜我去拿个螺丝刀去修，各样大大小的施工对董事的联络，对助教的联络各样的行政安排，网络的施工的安排，我一个教学一个学期上了三课教会工作教会的施工，求神来祝福我们的工作教会，求神把好的同工带回教会，我就不需要再为教会许多事情来分析来担心。张牧师牧会就知道，各样在美国牧会很复杂，很多的难处的弟兄姊妹的这些的难处对教会的批评，对教会的攻击因为我们这个新的教会，也这种东西都不是我一手带出来的，都是别教会他们出的情况，所以楼到我们教会来的，这都是有这些问题人物来的，很不容易弄。这求神何等的祝福这个丰盛教会，
华
罗将这个教会安稳了。我的意向，为什么神学那么忙，还要建立一个丰盛教会？我希望有一个丰盛教会的基地能够支援我们在中国的施工所以求神来复兴这个丰盛教会。我们现在小小的教会跟政务司我们大概只有五六十人但是我们真的求神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所以教务司七月中也会在我们教会办布道会我们也会这个七月中的布道会是三天晚上礼拜六礼拜天求神使用他的仆人，也能够把这种布道人带到我们当中。我们建一个很大的礼拜堂，也是一个联合性的聚会，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聚会把我们湾区几个大的教会能够联合在一起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所以有为了湾区在北加州的这几个教会的同心合作来祷告。真的也回到我的身体回到师母的身体也是有许多的一些的软弱也求神把同样一个中国的意向放在师母的心里面。因为妻子是什么？家父是头，妻子是什么？
脖子。
我常常跟师母说，中国才是我们应该完全维生的工厂特别在北加州，我们11年前 开办工作神学院，只有我们一个的神学院，除了工人神学院啊，海外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但现在他们有七八个神学院啊，我常常说非常紧张的话，在那个招生啊各方面的，好像其实神学院都在那边抢学生，啊，我真的求神能够把我释放出来啊，我不需要在那边锦上添花。盼望神能够在中国为我们丰盛神学院开路，我在香港为我们开路啊，所以啊为这样的一个负担啊，也特别为我祷告。我真的感谢神，30年的侍奉跌跌撞撞，今天一回想2009侍奉主30年，所以我真的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啊，让我真的是重新得力啊，在未来的30年，哇，很大的影响。未来30年，我就83岁了，哈利路亚！你们不知道我今年53岁啊，啊，看，真的神的恩典啊！但是感谢神啊，从台大毕业侍奉神30年啊，所以也为我祷告，希望未来的30年，真的神能够啊，更能够啊，让我在中国的施工上啊，更多完全的投入，因为住在美国。隔山打牛，虽然神要我们透过网站，所以8年前我们把所有的课程放在网站啊，所有的课程都是完全是开放的，所以很多的神学他们受不了我们啊，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课程放在网站，他们要讲 copyright， 他们讲版权啊，他们要收钱，但是我们所有的课程不收1毛钱啊，就是希望透过网路的教学。能够帮助中国同工啊的神学装备，因为实在我一个人，我真的没有办法可以去跑，单单管神学院、管教会，已经弄得累得不得了。所以师母说，你的左脚已经麻了好几年了，表示你是直追老鼠啊。假如你还这样来拼的话，可能不是86，可能是56就完了哈、啊。所以真的为我祷告，我非常的软弱啊，在身体各方面负的责任啊，背了重担啊。那么这次的培训的施工啊，我真的我原来的计划，希望每3个月啊，跟袁志明牧师也约好了啊，他还没安排啊，袁志明弟兄他也答应1月30号啊，会来开1个礼拜的培训。但我真的现在不敢说，因为你看这一次的筹备真的是你们弟兄姊妹的爱心跟包容，很多东西是乱糟糟的啊。因为我人在美国，这边的同工只有啊钱弟兄他义务的帮忙，但是他的恩赐不是特别在组织行政，他很有爱心啊。但是真的我不知道第二次能不能办啊，所以为我们第二次能不能办这个聚会的祷告啊。那么我原来的心愿希望啊袁志明弟兄。啊，冯秉成还有这些啊，他们都很有教导恩赐的，特别他们不能进中国的，最少在香港可以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环境，很安全的环境啊，让这些有可恶的同工会来到这边啊，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些的负担跟感动，所以特别请啊各位同工啊，能够为我、为师母啊、为我的家庭啊，特别我的孩子啊，老大啊，今年啊。所以过几天他是28号，说我要赶回去，他是神学院毕业，在一个美国神学院读完他的 counseling 他有心透过这个辅导来传福音，他自己也办了一个小教会，就是所谓的有机教会也为我的老大祷告。那我老二特别为他祷告，他在身体上有些软弱，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根刺所以求神也医治我的老二，今年18岁。那么我的老二的精神的身体的软弱，也做成我跟师母很大很大的痛苦跟眼泪，所以愿意真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分担能够为我的家庭祷告为我的老二的身体祷告他叫王天佑求神来王天佑给他保佑的佑求神来医治他的身体能够让他的精神各方面的健康能够恢复过来。所以求神来怜悯真的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哎呀真的走不下去了能不能继续的，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是神没事的安慰我所以求神来保守我的家庭发现真的侍奉也遇到很多各样的挑战，但是我们深信靠主能够得胜我们就无声的祷告当
然先坐着吧，我说两句，然后我们就可以往那边来祷告。我认识王院长 多少年了？十月多少年了？
十月半年。
神院成立的时候我去了，因为我的老师有一个老师和他一起来创办这个神院，他们都是外神论师毕业的两个 PhD 啊，一个学灵修神学的，一个学系统学的，所以这两个都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其实我那个时候第四届王院长啊，王美成，我早就听说很年轻就做主任牧师，宣道会在纽约的宣道会做主任牧师，这个香港的宣道会做主任牧师，后来到北加州的一个第四家做主任牧师，后来创办神学院。我第一次见他是在神学院的房子门口，没想到他那么年轻，那十年前可年轻，我一看就像我的学弟，没感觉。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灵力很深相交的好朋友。虽然有些我对他们学院的办校的有些看法不同，但是我一直是很好的，他做事需要问到我，我一定支持，因为我看到一个全然的为主摆上的牧师啊，刚才他分享了他的需要和软弱啊，你不知道他工作压力有多大，但神学院那么多的学生要住啊，要吃啊，很多学生很麻烦的，他们这些学生很多有问题的学生，真的吧？就到我们教会实习呢，那都是很难弄的。我告诉你，我会发现一个这个牧师非常有牧者心肠的一个牧师，有的学生可能在我的心愿应该开除。或者劝退，但是王院长的神院里没有一个，他都用爱心把他们带出来。那神也，我们也看到神在这些软弱的同学身体上的工作，因为他都被告学生告他的，考试不及格，他不给他及格，你就告他，你说哪有这种事情？一个考试不及格告老师，你知道吗？真的，他们神院也出现过，你知道吗？我常常说，这种学生还告开除的，是被告的，在台湾学院不合格就劝退你了。我告诉你，这劝退你真的，就是你没有靠这本事。所以我们俩很不同，但是我们俩很互补，他的神院五年大庆请我去布道，十年大庆又是我去布道。我跟他很好，我有时候也跟他开玩笑，他的儿子学康斯林的，我的女儿也学康斯林的。上次儿子到我们教会讲到，讲完了就被我太太给喜欢上了。我问我的院长，他的儿子有没有女朋友？我说对呀、啊，我怎么知道这事儿？问问问，对不对？我太太挺担心，说：“哎，带了一个哈佛的女孩子，挺漂亮的，哈佛大学的带过来了，是不是那有手艺王院长？”不是。我说他俩成为我们俩亲亲的。大王，你知道这是什么？有一个族内的同工是你一生的好友，多幸福的事情！你有没有啊？找一两个，不要找不同，要找相同的东西。每个人都会有不同，承认他与我不同，也承认我们有相同的东西，你才有属灵的朋友。这些朋友会带你伴随你走一生啊，伴随你走一生。院长常常希望我去给他做副院长，我比较有管理的那次，他希望我帮他管。上次他给我打电话，半夜十五给我打电话，他让我到加州去，而我也放不下，丰收花钱这个教会，这是我开拓的一群小 baby 需要人牧养。我当然我很喜欢加州啊，说实话我不喜欢丰都，冬天冰天雪地的。喜欢加南美丽多好啊，加州对不对？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主的里面是永远同工的。我们今天在这里培训，我们未来的中国培训，这样的意向一直放在我们两个脑海中。所以很多人要读丰州神学院，我觉得你选对了啊，这个神学院是有恩典的神学院， 有恩典的信仰，就是因为有很好和睦的信仰的这个老师带领我们，而且他们在美国有很好的环境，请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老师。我们为他祷告，好不好？
好。
谢谢。为他祷告，为院长这个丰润学院的意向是否来祷告，为他们在大陆的看见培训来祷告，因为院长的家庭夫妻啊，妻子都有孩子来祷告，尤其为天佑的啊，天佑有一些忧郁症啊，都为他祷告啊，求神来医治他，好不好？一起来鼓励我们来祷告。好，刘队长，刘队长，我们感谢，是吧？这时候我们为我们亲爱的王牧师来祷告啊，弟兄们，来给弟兄们来求在王牧师所来主持的专业，来我们围绕这个啊，全体列下祷告，来我们啊，刘队长，我大力。如果你有时间，继续过来啊，来为越南的小伙伴。
Bye.
人愿意而自我关闭，我让他们真正的走出来，把参与教会主要一个建造的行列，成为深入的精兵。下面有点兄弟来保守王牧师和他的妻子王师傅，让他们夫妻同心，一同对中国有看见，让他们一起看到中国的广大的合掌和需要，让他们摆上自己。我求你给王牧师30年或者更多的服侍的时间，让他在这处荣耀你的名，在他最后的岁月里边，抓他见证主的能力，见证主在他身上的恩典和力量。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求你来祝福丰收神院，让丰收神院桃李满天下，让丰收神院精灵遍四方。赞美主，把荣耀归给主，祝福归给王牧师和他的家庭和他的神学院。和他的学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哎，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
所以我跟詹姆斯也讨论了啊，詹姆斯啊，就说在我们当中，假如你心里面有这种需要跟感动，你在合唱里面已经5年或以上的啊，在你们的教会里面也有这种需要啊，那么可以明天早上7点半到我们的宿舍，我们可以交通啊，看看主怎么带领啊。然后我们希望，假如神有这样的带领呢，我们希望明天晚上祷告会。就是我们9点啊的课结束之后，我们在街边啊有一个啊案例的聚会啊，有些可能案例做传道，有些可能案例做牧师啊，所以啊为这个事情祷告，看神怎么带领啊，因为我们希望啊真的能够在各方面啊能够啊满足我们中国同胞的需要啊，所以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所以明天7点。半祷告的时间可以到我们宿舍来交通啊，我们一同的寻求神的带领啊。好的，感谢主啊。
还有啊，今天晚上大家一定早点睡觉啊。明天早上我们6点钟去游泳到海边，不要去游泳。啊，哎呀，哎，这很美。今早我去的时候，就一穿游泳裤，差不多穿长裤就跳了，知道吗？所以那个很多人在那游泳，老年人很美的。就从这绕过去，我们6点钟到那集合，好不好？如果你起得早，3点钟就可以去了。不过今天最好12点以前，大家一定要睡觉，好不好？然后我们早点去游泳，然后身体得力。晚安，大家一起握手，晚安，耶稣爱你，神祝福你，
耶稣
爱你，耶稣爱你，我知道，我会相信教会。
好，跟我聊天。
有一两个弟兄是那会儿
好
跟着您干的，这虽然不认识您，我是就我唯一的一个，他是半个。
好好
一定有时间的，不要担心啊。还有谁呀？
就是那个给你叠的那个弟兄，他说他剩半个，
他现在哪儿呢？叫他来，我们现在就交通吧。哎，院长啊，
对，
这是你的，
啊，对对，
昨天我给你带的，还有这个是你的，
对对，
这个是我的。